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6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刘宇玲。今日的节目内容包括：人权组织要求伦敦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黎智英等案2024年可能有裁决，国际反弹会更加强烈，港人新年乐观正直归零，只是想平安，有居英的港人在英国帮助政治庇护申请的同路人。最后是有关台湾大选方面，中共对台湾大选发动认知战，分析认为是企图翻转选情，诋毁民主反美。而在台湾大选在即，百万的年轻手头族他们最关心什么呢？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在以下时事一周环节，我们首先讲是有关人权组织要求伦敦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的消息。在《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香港国安法》案件审讯当中，三名英国人权活动家被控方点名，指控他们是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的共谋。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就反击，由多名赞助人联署英国外相要求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我们的同事任敬阳就同美国之音在伦敦的特约记者郑乐哲是做了连线，以下报道的详细内容。
是郑乐哲，香港监察多名赞助人在星期四就去信英国外相卡梅伦，就要求他就事件发表声明回应的。这个情况究竟是怎样
呢？是的，这些赞助人就包括香港监察的6个赞助人，包括有一个前外相叫做列伟京，有两位的上议院议员，有两位下议院议员，亦都有一个知名的御用大律师。他们的态度就很清晰的，就是说指控李家超这个香港的特首呢，就是有参与损害就是香港人的一些人权的活动。他们的指控的原因就是说黎智英的这个案件里面有针对三个英国公民，就是包括三个的人权活动家，包括两个是一些人权组织的人，一个是一个推动在全球推动一些制裁活动的人权活动家。所以这几个即香港监察的赞助人就说即这些行为同埋，即係香港警方喺去年嘅7月同埋12月，就針對幾個已經流亡咗英國嘅香港人嘅一啲懸紅嘅通緝令咧，就係違反咗一啲人權嘅行為，所以就英國政府佢就話應該係要制裁李家超嘅。
是咁嘅，呢一班英國政界人物咧喺信當中係提到目前嘅黎智英案嘅審訊嘅，咁佢哋嘅論據究竟又係點樣咧？
係嘅，咁佢哋咧就話。香港的控方在前两日的开案陈词就讲到黎智英案的时候呢，就说就包括黎智英和一些外国的政客和人权活动家是有联络、有谈话，甚至只是有一些很间接的关联，但是这些都被列为在这宗案里面的证供。他们就觉得这些 是不合理的，因为黎智英作为一份香港即係之前嘅一份主要嘅報章嘅出版人，佢外國嘅政客同一啲人權活動家去傾偈，係一啲完全正常嘅活動。咁案情入邊亦都有涉及好多黎智英喺呢個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前，2020年6月30日生效之前所發生嘅事。咁佢哋都認為呢個係違反咗香港政府所謂嘅保證，就話香港國安法咧係冇追訴力嘅，係唔會涉及以前嘅問題。但是他們就說在案件的案情裡面就竟然涉及了這些是其實以前發生的事就很不合理。還有我們剛才也有提到，就是說案情裡面因為這個說的是黎智英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黎智英是不認罪的，但是就控方就說到他跟很多人包括有聯繫，其中三個英國人呢就包括這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行政總裁佩倫德啦，啱啱讲嘅香港监察嘅行政总裁嘅罗杰斯啊，同埋有一个叫做布鲁德嘅人权活动家，咁佢嘅以前嘅律师就系知名嘅呢个玛格尼兹基， 咁所以佢就喺全球就推動去制裁，就用產生咗呢個馬格尼茨基法，主要就係如果即係有官員受到呢一種制裁，就會去凍結佢嘅資產，同埋唔准佢入境即係被加咁樣。咁即係呢啲幾位香港監察嘅贊助人就話，即係香港政府或者呢個控方去針對呢幾個外國人嘅行為咧，係不能夠接受嘅。
好，唔該曬鄭學哲。
听众朋友，啱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喺伦敦嘅记者郑乐哲为我哋嘅报道。如果你想获知呢篇报道更加详细嘅内容，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香港多宗涉及港版国安法的案件，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民主派初选案，预料会在2024年内是审结。有分析相信，这些案件的裁决加上港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将会影响到香港的国际地位。如果黎智英等涉案人好像外界预料地是遭到重判，势必触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弹，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强对香港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0年年中，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出现多宗备受国际关注的国安法案件，其中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他创办的苹果日报等三间公司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案件已经在去年12月18日开审。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刊印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涉案的一传媒前高层等人早前认罪，部分人会以从犯证人身份作供。现居台湾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在涉及国安法的案件当中，黎智英案无疑最为瞩目，尤其是苹果日报曾经是香港媒体的灯塔。
就是他要办一个苹果日报英文版，那要
桑普话，黎智英要办苹果日报的英文版，要跟很多外国政要在国安法生效前后一段时间有所接触，这些在以前是不构成罪行的，现在用国安法来治理他们是前所未有，而且面对的刑罚非常高，黎智英就连选择律师的基本权利也都被限制。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时任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就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他是不用国安法来告嘛？他是用那个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来去告。
桑普话，港府不是用国安法，而是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去告他们。外国很少关心到立场新闻案，但是立场新闻案引起更大的涟漪，因为它是港英时代的殖民地旧法去判定，即是以旧法新解的方式去处理。同样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的还有俗称47人案的泛民初选案，案中47名被告被控违反国安法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指他们参与或者组织立法会初选，滥用当选议员后的职权，瘫痪社会运作。控辩双方在2023年12月已经完成结案陈词，当时法官说预料3到4个月后，即是今年之内会有裁决。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说，民主派初选案对于美国政界人士，尤其是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具有象征意义。
你去搞个没有法定效力的初选，竟然是可以即搞的人以及参加的人，参加这个初选的人全部现在在牢狱里面。咁所以對於從政嘅國會議員係真係方天下之大謬都不得了，西方嘅國家嚟講實係太平常啦，即係初選我講緊，而初選都可以係一個罪名，對於佢哋嚟講亦都實在係太過震撼咯。
立場新聞案原定喺2023年11月宣判，據港媒報導，法官決定等候另外一宗嘅煽動上訴案有裁決之後，係先至會作出裁決。咁預料黎智英案係會幾時係作出裁決呢？
黎智英案預料審訊80日， 即是话如无意外，今年会完成审讯，届时可望有裁决。2023年11月，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提出香港制裁法草案，要求白宫将被指侵害人权的40多个香港官员和司法人员等纳入制裁名单。草案有待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之后由华府作最终的决定。时评人桑普认为，三宗大案的涉案人若果一如外界所预料被重判的话，必将影响华府的决定。
如果这三个案件予以重判的话，会刺激起各国政府。
桑普说，如果三宗案的涉案人被重判的话，会刺激各国政府的议员和行政部门考虑就香港和中国大陆人权恶化，第一，推出更多报告书；第二，可能透过立法予以制裁；第三，可能是不再承认香港最优惠国的待遇，而欧洲国家亦都可能不再承认香港的自治地位。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迎嚟2024年首个疫后复常的元旦日，旅游发展局相隔五年之后，再在星期日除夕夜复办翻跨年度的倒数维港烟花汇演。我哋接通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汤慧云你好，请你报道一下2023年除夕香港维港跨年倒数烟花汇演的情况。为什么跨年倒数之后大批中国大陆旅客逼爆多个巴士站同埋火车站
呢？咁今年呢，2023年嘅除夕夜係香港经过2019年社会运动同埋四年嘅疫情之后，迎嚟2024年首个疫后复常嘅元旦日㗎。旅游发展局呢係相隔五年之后呢，再喺星期日即係12月31号嘅除夕夜复办跨年倒数维港烟花汇演。而长约12分钟嘅跨年烟花呢，就喺元旦00:00开始发放，而元旦凌晨时分啦，多个跨境巴士站同埋火车站咧都系逼爆咗人潮，场面咧系好混乱噶。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就表示，会跨部门去检讨改善嘅措施，亦都会同中国内地有关部门去商讨，检视咧会唔会咧系延长更加多口岸嘅通关时间噶。
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香港人对未来一年嘅乐观正值急跌到0%，主要原因系乜嘢啊？
是咁，香港民意研究所喺上个星期三，即系12月27号，公布咗咧2023年嘅年终民意调查噶。咁结果显示咧，受访者对于2024年香港整体发展嘅乐观正值咧系归零噶，即系乐观同埋唔乐观嘅比率咧都系相同噶。咁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喺民研嘅记者会上分析，听下刘瑞兆点样讲先吓。
实行咗年几两年啦吓。結果那些在美國上不到市的公司中資不是來香港，印尼就在這段時候追上去了。所以大家都說為什麼會是這樣呢？不是說喂經濟夠香港嗎？現在港府的經濟政策是不斷谷起香港，回一個陽春，大家沒有否定。不過現在的整體經濟政策是否配合國內的發展多過是鞏固香港的發展呢？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來的。
香港大專學生有什麼新年願望呢？
是咁，现年18岁嘅大专学生阿一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一年咧，香港嘅政治环境同埋社会治安咧都系变坏噶，所以咧佢觉得咧连新年愿望咧都系奢侈噶，佢一切咧只系想平安嘅啫。咁听下阿一点样讲啊吓。
咁唔好讲咁多国际新闻嗰样嘢先啦。咁其实我哋净系香港，有国际大都会啦，我哋又资产问题越嚟越严重啦，等等。咁其实呢啲问题都系日益嚴重咁樣，所以其實覺得真係即係平平安安已經好好啦，真係。
即係過去呢一年二三年有發生過蔡天鳳碎屍案啦，有呢個嘅荷里活廣場嘅即係精神病患者，懷疑精神病患者即係刺殺途人案啊，咁樣係咪呢啲都令你覺得其實連個治安即係基本都仲未搞好咁樣樣嚇？
係啊，
咁
其實佢哋專注個點唔係擺嘅係應該做嘅嘢咯。
社運人士怎樣去解讀有11%的香港人對今年2024年沒有新年的願望呢？
係咁，民主派政黨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家發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咧，佢嘅新年願望咧就係希望香港人開心健康。佢認為過去幾年咧，香港人對自己嘅生活以至於城市嘅發展咧都係唔係咁樂觀㗎。聽下周家發點樣講啊？
以前你有寵物有遊行咁樣，而家又冇嚇，即係好多好少嘅事，你想去講都好似講唔到咁樣咧嚇。所以問香港人有咩願望，係佢哋會好難答，都係明白嘅，係因為始終生活已經比較再艱苦咗少少嚇，無論經濟層面又好，自由人士都好嚇。你再問佢有咩想講嚇，我唔講啦，我都唔會，大家都冇練習呢個講嘢好耐啦，我相信。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的。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目前喺海外流亡嘅香港民主派人士郑家朗，近日喺英国宣布帮助政治庇护申请同路人。在英國的政治庇護申請香港人在無了期等待過程當中，最近多了一個佳音，就是較早前成功獲批相關身份的前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宣布拔刀相助，推出律師配對計劃，希望能夠幫助有關的申請人提高他們獲批以及上訴駁回被拒的成功機會。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鄭家朗就接受了我們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他承認自己因為相對地個知名度較高，所以咧佢喺獲批機會嘅時候，亦都係較高噶。聽下佢點講。
好坦白講咧，如果係知名人士或者即係起碼自己已經出過嚟公開有報道、有啲公開資料嘅話，係容易好多嘅。咁因為其實佢仲唔需要再核實嘅身份啦，同埋即係本身你已經係有好多嘅公開資料可以揾得到啦，咁所以的確係容易好多嘅。咁所以你會看到就係、是、例如我呢啲案件，其實係大概用咗年半左右就批核咗。
鄭家朗話：不過咁樣，大多數申請者仲係籍籍無名㗎。咁縱使佢哋有充分嘅證據，但係佢哋申請個案仲係咁拖成三年，咁而獲批嘅成功機會都唔係絕對㗎。你擔唔擔憂呢種情況嘅咧？
有啲其實係有報章報導過啦，或者有一啲公開嘅身份啦，即係例如可能係大學學生會的副主席、外務副主席咁樣，即係或者係有啲係一啲例如失業用基金嘅一啲成員咁樣，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例子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佢本身suppose 係應該要批出個政治庇護啦，因為佢已經有咁公開嘅身份，同埋同時間你睇翻香港嘅 context 係會即係針對或者追殺呢一啲嘅人，但係即係結果又係即係咁樣處理，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會比較非常一啲公開嘅人，但係同時間，就算你有一啲公開嘅 record， 都唔代表佢一定會即係100% 就可以consider，或者你100% 就安全。
咁鄭家朗咧喺較早前咧就宣布咗會成立呢個 Safe Project， 去支援政治庇護申請人上訴，藉住計劃咧為申請人配對律師，協助佢哋草擬上庭嘅文件，並邀請得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前主席夏博義擔任法律支援的。 鄭家龍啊，你嘅初衷係點樣嘅咧？係咪想因為你自己都得到咗政治庇護啦，你都想幫翻呢啲年輕人，特別係呢啲唔出名嘅申請者咧？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我自己批咗政治庇護，當然好開心啦。而我都會好戥一啲批咗政治庇護嘅手足開心啦。但係現實上面就係有好多都係即係唔係話好多啦，即係有唔少都係唔批政治庇護嘅，而佢哋。面對的情況是怎樣，其實我都難以想像的，也都明白他們的情況。因為你想想已經等了三年，原本以為有個結果批核就可以繼續 settle 生活。
啊，其實你怎樣看英國政府去處理這些難民政治申請的個案的呢？他們是不是越拖得久，其實對社會本身都是不太好的呢？
間你會覺得就是 feel isolated from 社會，所以會有很多這些問題產生的。個問題是因為沒有及早去批核，又或者是沒有一個很有效率的處理這些政治庇護者的制度，令到這些政治庇護者要光等一段時間，而沒辦法貢獻他的勞動力，在社會裡面不得自。
最後呢，鄭家朗說到現在今次拿到這個政治庇護申請的資格之後呢，他會繼續在英國正面地生活下去的，聽聽他怎麼
說。但是為什麼我經常都會強調好好過活呢？就是因為其實我覺得要提，即係要有一種好悲劇嘅感覺，又或者係一種好淒涼嘅感覺，其實又係政府好想去帶到一樣嘢嚟嘅，即係話俾大家聽啊，其實而家外面啲人咧生活得好差嘅乜嘢嘅啊，呢啲人咧就雞飛狗走啦咁樣，即係呢啲咁嘅狀態。其實我覺得佢話俾大家聽，我哋贏咗自己嘅人生啊，即係可以去即係喺唔同嘅地方都好，仍然可以。好好地過活嘅話，
好啦，有關呢一次嘅採訪嘅全部嘅內容咧，你哋可以登錄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 voacantonese.com。
台灣總統大選進入倒數的階段，除了各個候選人之間激烈攻防之外，觀察人士話中共對台發動的認知戰亦都恐怕進入收尾高峰期。他們說中共繼操弄戰爭與和平論述之後，近幾波的網路假消息是除攻擊特定的候選人和台灣政府之外，亦都是試圖放大各黨對立來到詆毀民主，更加持續炒作疑美論，惡意推升反美情緒。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黃麗玲的報導。
台湾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冲刺期，三组人马竞争的剧烈显示选情已经呈肉搏战，而随着选情的紧绷，观察人士说中共对台的认知影响战亦都迈入了收尾的高峰期。向台北的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执行长邱嘉仪表示，越接近投票日，政治相关的网络谣言明显增加。他說11月底以來有兩波的謠言，一是藍綠陣營的副手趙少康是私吞新黨公款，亦是蕭美琴未有放棄美國籍不實傳聞，一是候選人的財產爭議，即是網上戲稱之為是賴清德的賴皮寮、侯友宜的剝皮寮，以及是柯文哲的農地種出遊覽車等的爭議。賴清德的老家改建自抗工父親留下來的合法公寮，但是抗權是取消之後，產權如何就地合法引發爭論，地方以及中央見解亦都不一。新北市政府現認定為是違建，但是國土署反駁就說廢棄的抗區建合法轉型已經有前例，對此賴清德已經宣布將建物是交付公益信託。侯友宜則是傳出是擁有近百間的套房出租給大學生，因為租金偏高被批剝削學生，但是他已經承諾提供清寒學生補貼，並且自2026年轉為是社會住宅，交付包租代管。而至於柯文哲的爭議，源自雙親以他的名義購買的農地並且違法改建為停車場，他本人稱不知情，但是以承諾迅速地恢復農地的原狀。邱嘉仪表示，近呢两波嘅网络谣言经过放大扭曲之后，形成咗另外一类嘅事实或者系各执一词嘅情况非常严重。该个中心就不实谣言已经进行查核或者系澄清。至于造谣嘅源头，佢话该个中心仅仅系查核谣言，无力追溯源头。但系佢研判呢一波嘅个人攻击应该系属于境内嘅操控，但系11月前嘅一波。G7 战争与和平论述应该是属于境外的操弄，境内的协同。
反战叙事的导向就是说，投给谁就会有战争，啊，投给谁才不会有战争。
邱家仪对美国之音表示，反战叙事的导向就是说，投给哪一个就会有战争，投给另外一个不会有战争。这个是他这一波的个人攻击之前，上一波的主轴是战争与和平。这样这一波的话，你说他是不是有境外或者是境内的协同呢？我们觉得他是可能性是很高。台湾事实查核中心2018年成立，是一个核实公共事务有关信息的机构，旨在是抑制不实资讯的负面影响，提升公众的资讯素养，裨益台湾的民主发展。它的核实的网络言论内容遍及是国际，不限于是台湾或者是政治议题，譬如是冰岛附近有核电厂，或者是台湾政府开放红线临时等等的谣言。台湾处于中共认知战的最前线，多个民间团体协力反制虚假信息。除了事实查核，在台北的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该公司自2020年底亦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搜索网上流传的信息，并且深入他们的账号源头和行为的模式。目前实验室监测中的不正常社媒协同账号群是高达30000多个，这些的账号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致性是很高，比如同时注册换头像、现身攻击或者是针对某一个议题做类同的论述，来操作亲中的认知议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正当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紧绷之际，总数超过102万刚刚满20岁的年轻手头族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美国之音就访问了6位住在不同城市、不同经历的手头族青年，发现他们都是关注难以摆脱的低薪穷亡，以及是两岸关系恶化。6个人无一例外都说自己较为支持蓝绿之外的第三势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刚刚结束了期末考的黄士恩是台北大学经济系的大二学生，他屋企在台中，但是工作机会多在台北，在毕业之后一定会成为北漂族，甚至存不到钱的月光族。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不到3万最低工资，在未来我的生活品质一定会就是没有办法达到，
不够新台币30000元的最低工资，在未来我的生活品质一定就是没办法达到好好。调高最低工资就是每年选举都一定会拎出来讲，但最低工资好像没有因为这样有上涨。在台北，现年23岁的周子怀亦都准备迎来第一次的总统投票。身为兼职摄影助理，他的收入刚刚好是2024元旦调涨之前的劳基法最低时薪，即是每小时新台币176元。虽然屋企可以提供资助，但是在他看来，台湾的财富大多都是掌握在上一代人手中，由他们决定房价、涨幅和薪资水平，造成青年的无力感。他刚刚服完兵役，身为一名后备的军人，自己其实不敢想象真的上前线打仗会是什么情景。他希望透过两岸沟通避免冲突，但他同时认为中国所谓解放台湾一词是假保护之名，行剥削之实，台湾人不愿意签下不平等的条约成为人下人。他这样说，
大国呢以自己为流氓的身份来向平民收取保护费啊之类的，就是
大国以自己为流民的身份来向平民收取保护费，就是我们必须要承受的压力。台湾因为比武力比不上中国，比经济亦都比不过，人民人口亦都比不过，理想的状态一定是维持现状。台北大学法律所硕士二年级学生南敬仁亦都表示，蒙湖先是两岸的最佳解方，维持现状，互不干涉。他不赞成将选举无限上纲成为战争与和平两个极端价值，因为民进党执政不一定招来战争，国民党掌权亦都不是和平的保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被问及总统会投哪个，南敬仁就表示会投给柯文哲。他说，
柯文哲他说服我的是他做事的态度吧，他整个人散发出来的，就他的 一直以来贯彻理念就是好好做事啊。
柯文哲说服我的是他做事的态度，他整个人散发出来的就是他一直以来贯彻理念，就是好好做事，就是不理其他诱因，因为我个人感觉已经受够了蓝绿的恶斗，所以我想给新的人的机会，然后等他执政，看看整个状况会变成怎样。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6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刘月玲。今天的节目内容包括：人权组织要求伦敦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黎智英等案2024年可能有裁决，国际反弹会更加强烈，港人新年乐观正直归零，只是想平安，有居英的港人在英国帮助政治庇护申请的同路人。最后是有关台湾大选方面，中共对台湾大选发动认知战，分析认为是企图翻转选情，诋毁民主反美。而在台湾大选在即，百万的年轻手头族他们最关心什么呢？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在以下时事一周环节，我们首先讲是有关人权组织要求伦敦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的消息。在《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香港国安法》案件审讯当中，三名英国人权活动家被控方点名，指控他们是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的共谋。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就反击，由多名赞助人联署英国外相要求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我们的同事任敬阳就同美国之音在伦敦的特约记者郑乐哲是做了连线，以下报道的详细内容。
是郑乐哲，香港监察多名赞助人在星期四就去信英国外相卡梅伦，就要求他就事件发表声明回应的。这个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是的，这些赞助人就包括香港监察的六个赞助人，包括有一个前外相叫做列伟京，有两位的上议院议员，有两位下议院议员，亦都有一个知名的御用大律师。他们的态度就很清晰的，就是说指控李家超这个香港的特首呢，就是有参与损害就是香港人的一些人权的活动。他们的指控的原因就是说黎智英的这个案件里面有针对三个英国公民，就是包括三个的人权活动家，包括两个是一些人权组织的人，一个是一个推动在全球推动一些制裁活动的人权活动家。所以这几个即香港监察的赞助人就说即这些行为同埋即係香港警方喺去年嘅7月同埋12月就針對幾個已經流亡咗英國嘅香港人嘅一啲懸紅嘅通緝令咧，就係違反咗一啲人權嘅行為，所以就英國政府佢哋話應該係要制裁李家超嘅。
是咁嘅，呢一班英國政界人物咧喺信當中係提到目前嘅黎智英案嘅審訊嘅，咁佢哋嘅論據究竟又係點樣咧？
係嘅，咁佢哋咧就話。香港的控方在前两日的开案陈词就讲到黎智英案的时候呢，就说就包括黎智英和一些外国的政客和人权活动家是有联络、有谈话，甚至只是有一些很间接的关联，但是这些都被列为在这宗案里面的证供。他们就觉得这些 是不合理的，因为黎智英作为一份香港即係之前嘅將軍主要嘅報章嘅出版人，佢外國嘅政客同一啲人權活動家去傾偈，係一啲完全正常嘅活動。咁案情入邊亦都有涉及好多黎智英喺呢個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前，2020年6月30日生效之前所發生嘅事。咁佢哋都認為呢個係違反咗香港政府所謂嘅保證，就話香港國安法咧係冇追訴力嘅，係唔會涉及以前嘅問題。但是他們就說在案件的案情裡面就竟然涉及了這些其實以前發生的事就很不合理。還有我們剛才也有提到，就是說案情裡面因為這個說的是黎智英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 咁黎智英係唔認罪嘅，但係就控方就講到佢同好多人包括有聯繫，其中三個英國人咧就包括呢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嘅行政總裁佩倫德啦，啱啱講嘅香港監察嘅行政總裁嘅何傑斯啊，同埋有一個叫做布勞德嘅人權活動家，咁佢嘅以前嘅律師就係知名嘅呢個馬格尼茲基。咁所以佢就喺全球就推動去制裁，就用產生咗呢個馬格尼茲基法，主要就係如果即係有官員受到呢一種制裁，就會去凍結佢嘅資產，同埋唔准佢入境即係被加咁樣。咁即係呢啲幾位香港監察嘅贊助人就話，即係香港政府或者呢個控方佢針對呢幾個外國人嘅行為咧，係不能夠接受嘅。
好，唔該曬鄭學哲。
听众朋友，啱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在伦敦的记者郑乐哲为我们的报道。如果你想获知这篇报道更加详细的内容，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香港多宗涉及港版国安法的案件，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民主派初选案，预料会在2024年内系审结。有分析相信，这些案件的裁决加上港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将会影响到香港的国际地位。如果黎智英等涉案人好像外界预料地是遭到重判，势必触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弹，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强对香港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0年年中，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出现多宗备受国际关注的国安法案件，其中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他创办的苹果日报等三间公司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案件，已经在去年12月18日开审。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刊印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涉案的一传媒前高层等人早前认罪，部分人会以从犯证人身份作供。现居台湾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在涉及国安法的案件当中，黎智英案无疑最为瞩目，尤其是苹果日报曾经是香港媒体的灯塔。
就是他要办一个苹果日报英文版，那要跟
桑普
说，
黎智英要办苹果日报的英文版，要同好多外国政要在国安法生效前后一段时间有所接触，这些在以前是不构成罪行的，现在用国安法来治理他们是前所未有，而且面对的刑罚非常高，黎智英就连选择律师的基本权利也都被限制。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时任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就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他是不用国安法来告嘛？他是用那个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来去告。
桑普话，港府唔系用国安法，而系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去告佢哋。外国好少关心到立场新闻案，但系立场新闻案引起更大嘅涟漪。因为它是港英时代的殖民地旧法去判定，即是以旧法新解的方式去处理。同样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的，还有俗称47人案的泛民初选案，案中47名被告被控违反国安法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指他们参与或者组织立法会初选，滥用当选议员后的职权，瘫痪社会运作。控辩双方在2023年12月已经完成结案陈词，当时法官说预料3到4个月后，即是今年之内会有裁决。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说，民主派初选案对于美国政界人士，尤其是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具有象征意义。
你去搞一个没有法定效力的初选，竟然是可以即搞的人以及参加的人，参加这个初选的人全部现在在牢狱里面， 咁所以對於從政嘅國會議員係真係方天下之大謬都不得了。西方嘅國家嚟講，就係太平常啦，即係初選我講緊，而初選都可以係一個罪名，對於佢哋嚟講，亦都實在係太過震撼咯。
立場新聞案原定喺2023年11月宣判。据港媒报道，法官决定等候另外一宗的煽动上诉案有裁决之后，系先至会作出裁决。咁预料黎智英案系会几时系作出裁决呢？
黎智英案预料审讯80日，即系话如无意外，今年会完成审讯，届时可望有裁决。2023年11月，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提出香港制裁法草案，要求白宫将被指侵害人权的40多个香港官员和司法人员等纳入制裁名单。草案有待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之后，由华府作最终的决定。时评人桑普认为，三宗大案的涉案人若果一如外界所预料被重判的话，必将影响华府的决定。
如果这三个案件予以重判的话，会刺激起各国政府。
桑普说，如果三宗案的涉案人被重判的话，会刺激各国政府的议员和行政部门考虑就香港和中国大陆人权恶化，第一推出更多报告书，第二可能透过立法予以制裁，第三可能是不再承认香港最优惠国的待遇，而欧洲国家亦都可能不再承认香港的自治地位。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迎嚟2024年首个疫后复常嘅元旦日啦，旅游发展局相隔5年之后咧，再喺星期日除夕夜复办翻跨年度的倒数维港烟花汇演。我哋接通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噶。汤慧云你好啊，请你报道一下2023年除夕香港维港跨年倒数烟花汇演的情况。咁点解跨年倒数之后大批中国大陆旅客逼爆多个巴士站同埋火车站呢？
是啊，咁今年呢2023年嘅除夕夜係香港经过2019年社会运动同埋4年嘅疫情之后，迎嚟2024年首个疫后复常嘅元旦日㗎。旅游发展局呢係相隔5年之后呢，再喺星期日即係12月31号嘅除夕夜复办跨年倒数维港烟花汇演。而长约12分钟嘅跨年烟花呢，就喺元旦00:00开始发放，而元旦凌晨时分啦，多个跨境巴士站同埋火车站咧都系逼爆咗人潮，场面咧系好混乱噶。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就表示，会跨部门去检讨改善嘅措施，亦都会同中国内地有关部门去商讨，检视咧会唔会咧系延长更加多口岸嘅通关时间噶。
但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香港人对未来一年嘅乐观正值急跌到0%，主要原因系乜嘢啊？
是咁，香港民意研究所喺上个星期三，即系12月27号，公布咗咧2023年嘅年终民意调查噶。咁结果显示咧，受访者对于2024年香港整体发展嘅乐观正值咧系归零噶，即系乐观同埋唔乐观嘅比率咧都系相同噶。咁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喺民研嘅记者会上分析，听下刘瑞兆点样讲先吓。
实行咗1年多2年啦吓，结果嗰啲喺美国上唔到市嘅公司中资啊嘛，唔系嚟香港，印尼就喺呢段时候咧追上去啦。咁所以大家都话点解会系咁咧？唔系话喂经济救香港嘅咩？而家港府嘅经济政策系不断谷起香港，回一个阳春，大家冇否定。不过而家嘅整體經濟政策係咪配合國內嘅發展多過係鞏固香港嘅發展咧？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㗎。
香港大專學生有啲咩新年願望呢？
係咁，現年18歲嘅大專學生阿一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一年咧，香港嘅政治環境同埋社會治安咧都係變壞㗎，所以咧佢覺得咧連新年願望咧都係奢侈㗎，佢一切咧只係想平安嘅啫。咁聽下阿一點樣講啊嚇。
咁唔好讲咁多国际新闻嗰样嘢先啦。咁其实我哋净系香港，有国际大都会啦，我哋又自杀问题越嚟越严重啦，等等。咁其实呢啲问题都系日益严重咁样，所以其实觉得真系即系平平安安已经
好好嘅，真係。
即係過去呢一年二三年有發生過蔡天鳳碎屍案啦，有呢個嘅荷里活廣場嘅即係精神病患者，懷疑精神病患者即係刺殺途人案啊，咁樣係咪呢啲都令你覺得其實連個治安即係基本都仲未搞好咁樣樣嚇？
係啊，
咁
其實佢哋專注個點唔係擺嘅係應該做嘅嘢咯。
社運人士怎樣去解讀有 11% 的香港人對今年2024年沒有新年的願望呢？
是咁，民主派政黨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家發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咧，佢嘅新年願望咧就係希望香港人開心健康。佢認為過去幾年咧，香港人對自己嘅生活以至於城市嘅發展咧，都係唔係咁樂觀噶。聽下周家發點樣講啊？
以前你有寵物有遊行咁樣，而家又冇嚇，即係好多好少嘅事，你想去講都好似講唔到咁樣咧嚇。所以問香港人有咩願望，係佢哋會好難答。都是明白的，因為始終生活已經比較再艱苦了一點點，無論經濟層面也好，自由人士也好，你再問他有什麼想說，我不說了，我都不會，大家都沒有練習這個說話很久了，我相信。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目前喺海外流亡嘅香港民主派人士郑家朗，近日喺英国宣布帮助政治庇护申请同路日。在英國的政治庇護申請香港人在無了期等待過程當中最近多了個佳音，咪較早前成功獲批相關身份的前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宣布拔刀相助推出律師配對計劃，希望能夠幫助有關的申請人提高他們獲批以及上訴駁回被拒的成功機會。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鄭家朗就接受了我們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他承認自己因為相對地個知名度較高，所以咧佢喺獲批機會嘅時候亦都係較高噶。聽下佢點講。
好坦白講咧，如果係知名人士或者即係起碼自己已經出過嚟公開有報道、有啲公開資料嘅話，係容易好多嘅。咁因為其實佢仲唔需要再核實嘅身份啦，同埋即係本身你已經係有好多嘅公開資料可以揾得到啦，咁所以的確係容易好多嘅。咁所以你會看到就係、是、例如我呢啲案件，其實係大概用了年半左右就批核咗。
啊，鄭家朗啊，不過咁樣喎，大多數申請者仲係籍籍無名㗎。咁縱使佢哋有充分嘅證據啊，但係佢哋申請個案仲係咁拖成三年，咁而獲批嘅成功機會都唔係絕對㗎。你擔唔擔憂呢種情況嘅咧？
有啲其實係有報章報導過啦，或者有一啲公開嘅身份啦，即係例如可能係。大學學生會的副主席、外務副主席咁樣，即係或者係有啲係一啲例如失業用基金的一啲成員咁樣，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例子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佢本身suppose 係應該要批出個政治庇護啦，因為佢已經有咁公開嘅身份，同埋同時間你睇翻香港嘅 context 係會即係針對或者追殺呢一啲嘅人，但係即係結果又係即係咁樣處理，咁所以。 你會見到就係、會比較非常一啲公開嘅人，但係同時間就算你有一啲公開嘅 record， 都唔代表佢一定會即係 100% 就可以consider，或者你 100% 就安全。
咁鄭家朗咧喺較早前咧就宣布咗會成立呢個 Safe Project， 去支援政治庇護申請人上訴，藉住計劃咧為申請人配對律師，協助佢哋草擬上庭嘅文件，並邀請得香港大律師公會嘅前主席夏博義擔任法律支援噶。阿鄭家朗，你嘅初衷係點樣嘅咧？係咪想因為你自己都得到咗政治庇護啦，你都想幫翻呢啲年輕人，特別係呢啲唔出名嘅申請者咧？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我自己批咗政治庇護，當然好開心啦。而我都會好戥一啲批咗政治庇護嘅手足開心啦。但係現實上面就係有好多都係即係唔係話好多啦，即係有唔少都係唔批政治庇護嘅，而佢哋。面對的情況是怎樣其實我都難以想像的，也都明白他們的情況，因為你想想已經等了三年，原本以為有個結果批核就可以繼續 settle 生活
，其實你怎樣看英國政府去處理這些難民政治申請的個案的呢？他們是不是越拖得久其實對社會本身都是不太好的呢？
間你會覺得就是 feel isolated from 社會，所以會有很多這些問題產生的，個問題是因為沒有及早去批核，又或者是沒有一個很有效率的處理這些政治庇護者的制度，令到這些政治庇護者要乾等一段時間，而沒有辦法貢獻他的勞動力，在社會裡面不得止。
最後呢，鄭家朗說到現在今次拿到這個政治庇護申請的資格之後呢，他會繼續在英國正面地生活下去的，聽聽他怎麼
說。但是為什麼我經常都會強調好好過活呢？就是因為其實我覺得要提，即要有一種好悲劇的感覺，又或者是一種好淒涼的感覺，其實又是政府好想去帶到的一樣嘢嚟嘅，即係話俾大家聽啊，其實而家外面啲人咧生活得好差嘅乜嘢嘅啊，呢啲人咧就雞飛狗走啦咁樣，即係呢啲咁嘅狀態。其實我覺得佢話俾大家聽，我哋贏咗自己嘅人生啊，即係可以去即係喺唔同嘅地方都好，仍然可以。好好地過活嘅話，
好啦，有關呢一次嘅採訪嘅全部嘅內容咧，你哋可以登錄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 voacantonese.com。
台灣總統大選進入倒數的階段，除了各個候選人之間激烈攻防之外，觀察人士說中共對台發動的認知戰亦都恐怕進入收尾高峰期。他們說中共繼操弄戰爭與和平論述之後，近幾波的網路假消息是除攻擊特定的候選人和台灣政府之外，亦都是試圖放大各黨對立來到詆毀民主，更加持續炒作疑美論，惡意推升反美情緒。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黃麗玲的報導。
台灣總統大選進入最後的衝刺期，三組人馬競爭的劇烈顯示選情已經呈肉搏戰，而隨著選情的緊繃，觀察人士說中共對台的認知影響戰亦都邁入了收尾的高峰期。向台北的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執行長邱嘉儀表示，越接近投票日，政治相關的網絡謠言明顯增加。他說11月底以來有兩波的謠言，一是藍綠陣營的副手趙少康是私吞新黨公款，一是蕭美琴未有放棄美國籍不實傳聞，一是候選人的財產爭議，即是網上戲稱之為是賴清德的賴皮寮、侯友宜的剝皮寮，以及是柯文哲的農地種出遊覽車等的爭議。賴清德的老家改建自抗工父親留下來的合法公寮，但是抗權是取消之後，產權如何就地合法引發爭論，地方以及中央見解亦都不一。新北市政府現認定為是違建，但是國土署反駁就說廢棄的抗區建合法轉型已經有前例，對此賴清德已經宣布將建物是交付公益信託。侯友宜則是傳出是擁有近百間的套房出租給大學生，因為租金偏高被批剝削學生，但是他已經承諾提供清寒學生補貼，並且自2026年轉為是社會住宅，交付包租代管。而至於柯文哲的爭議，源自雙親以他的名義購買的農地並且違法改建為停車場，他本人稱 不知情，但以承诺迅速咁恢复农地嘅原状。邱家怡表示，近呢两波嘅网络谣言经过放大扭曲之后，形成咗另外一类嘅事实或者系各执一词嘅情况非常严重。该个中心就不实谣言已经进行查核或者系澄清。至于造谣嘅源头，佢话该个中心仅仅系查核谣言，无力追溯源头。但是他研判这一波的个人攻击应该是属于境内的操控，但是11月前的一波战争与和平论述应该是属于境外的操弄，境内的协同。
反战叙事的导向就是说，投给谁就会有战争，投给谁才不会有战争。
对美国之音表示，反战叙事的导向就是说，投给哪一个就会有战争，投给另外一个不会有战争。这个是他这一波的个人攻击之前，上一波的主轴是战争与和平。这样这一波的话，你说他是不是有境外或者是境内的协同呢？我们觉得他是可能性是很高。台湾事实查核中心2018年成立，是一个核实公共事务有关信息的机构，旨在是抑制不实资讯的负面影响，提升公众的资讯素养，裨益台湾的民主发展。它的核实的网络言论内容遍及是国际，不限于是台湾或者是政治议题，比如是冰岛附近有核电厂，或者是台湾政府开放红线临时等等的谣言。台湾处于中共认知战的最前线，多个民间团体协力反制虚假信息。除了事实查核，在台北的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该公司自2020年底亦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搜索网上流传的信息，并且深入他们的账号源头和行为的模式。目前实验室监测中的不正常社媒协同账号群是高达30000多个，这些账号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致性是很高，比如同时注册换头像、现身攻击或者是针对某一个议题做类同的论述，来操作亲中的认知议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正当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紧绷之际，总数超过102万刚刚满20岁的年轻手投族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美国之音就访问了6位住在不同城市、不同经历的手投族青年，发现他们都是关注难以摆脱的低薪穷亡，以及是两岸关系恶化。6个人无一例外都说自己较为支持南绿之外的第三势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啱啱结束咗期末考嘅黄士恩系台北大学经济系嘅大二学生，佢屋企喺台中，但系工作机会多喺台北。喺毕业之后，一定会成为北漂族，甚至存唔到钱嘅月光族。佢向美国之音表示：
不到3万最低工资，在未来我的生活品质一定会就是没有办法达到。
唔够新台币30000元嘅最低工资，喺未来我嘅生活品质一定就系冇办法达到好好。调高最低工资就系每年选举都一定会拎出嚟讲，但最低工资好似冇因为咁有上涨。在台北，现年23岁的周子怀亦都准备迎来第一次的总统投票。身为兼职摄影助理，他的收入啱啱好是2024元旦调涨之前的劳基法最低时薪，即是每小时新台币176元。虽然屋企可以提供资助，但是在他睇嚟，台湾的财富大多都是掌握在上一代人手中，由他们决定房价、涨幅和薪资水平，造成青年的无力感。他刚刚服完兵役，身为一名后备的军人，自己其实不敢想象真的上前线打仗会是什么情景。他希望透过两岸沟通避免冲突，但他同时认为中国所谓解放台湾一词是假保护之名，行剥削之实，台湾人不愿意签下不平等的条约成为人下人。他这样说：
大国呢以自己为流氓的身份来向平民收取保护费啊之类的，就是
大国以自己为流民的身份来向平民收取保护费，就是我们必须要承受的压力。台湾因为比武力比不上中国，比经济亦都比不过，人民人口亦都比不过，理想的状态一定是维持现状。 台北大学法律所硕士二年级学生南敬仁亦都表示，蒙湖先是两岸的最佳解方，维持现状互不干涉。他不赞成将选举无限上纲成为战争与和平两个极端价值，因为民进党执政不一定招来战争，国民党掌权亦都不是和平的保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被问及总统会投哪个，南敬仁就表示会投给柯文哲。柯文哲说服我的是他做事的态度，他整个人散发出来的就是他一直以来贯彻理念，就是好好做事，就是不理其他诱因。因为我个人感觉已经受够了蓝绿的恶斗，所以我想给新的人的机会，然后等他执政，看看整个状况会变成怎样。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